这是圣经里的三大主题，
所有的讲论都为这三个。不过我们人呢，有的时候有一点偏见啊，我们人最喜欢还是人的问题，人就喜欢先讨论我们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常常把那个主题都集中在那个人的问题上啊，相爱是人啊，我们传福音就传这个。其实古时候传福音不传这个，你打开圣经看，古时候传福音没有说人，没有讲这个事儿。古时候讲福音，比如说基督自己传福音去传国啊，没有传那个人的事情啊。耶稣说：“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是不是？”耶稣一出来就讲国，耶稣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讲国，那个国是最重要，国是最后的目标。所以我们把人的问题看得太重要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人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人就以自己为重要啊，我们总是看什么都不比我们重要啊，所以我们老是讲那个人的问题。其实神要一个的人做他的儿子，要成立一个家，神的一个家要带到那个国里去，神要设立国。因为圣经它是一步一步的发展，最要紧的还是那个国，神要建立国。神不止一次建立啊，就一个一个的人啊，就一个一个的人就来就可以了。这个国者人之基，神要许多的人，不过是要建立一个国啊，神要使这个国实现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，我们大家都会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什么都国降临。神非常注重这个国，我想我们大概把圣经看一下，看看那个国啊，我们看路加福音，我们从路加福音读起，无论从哪一卷圣经读起都可以吧。就是圣经一开始就是讲到国的事情，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，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传神国的福音。耶稣到处走，他走就是一路走，一路就是传这个国啊。我们在看第九节，耶稣啊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他说：“神国的奥秘，只叫你们知道；至于别人，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神国的奥秘。”所以主耶稣一出来传道，就传神的国。路加福音，一直下去都是讲这个事情。啊，我们要一步一步的看，都是讲到整个国。第九章，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、权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。那个第道两个字，这个原文没有。就是宣传神的国，就是宣传一个国啊。医治病人，这门徒们出去就是宣传这个神的国。我们再看第十一节，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。耶稣跟人讲，就是讲这个国，讲到神的国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医治那些虚医的人。我们再看第十章，主耶稣差遣七十个人出去，十二个出去是传神的国，七十个出去还是传神的国。 我们看第一节，就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不同的地方去，叫他们讲什么呢？我们读第九节，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，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神的国，所以这70个人出去还是讲这个神的国。他们古时候主差遣门徒传福音都是讲这个国的事情，12个也是讲这个神的国，70个两个两个也是出去传神的国。古时候没有讲神爱世人，甚至讲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没有这样讲，都是讲一个国啊。我们知道后来使徒们也是这样讲，使徒们也是宣传神的国，一直讲这个国的事情。在使徒行传记载，保罗到后来就在罗马，也是接待所有来看他的人，他那个时候在御营里的监啊，他们来了他就接待他们，还是讲论这个神的国。他们那个时候一心一意就是讲这个，门徒们也是希望这个。我们知道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，求什么事呢？求耶稣说，你得国的时候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，一个坐在什么呢，你的右边。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主要得国，主要他的国要实现，要求他在他的国里。我们现在做母亲的不这样求，好不好？我们做母亲的没有给儿子求说，主啊，怎么叫我这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左边，一个我你从来没有这么求过。我们求你让我的儿子啊，升学啊，考大学考得好啊，求你让我的儿子工作顺利啊，发财啊，都是求这个啊。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儿子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的儿子坐在你左边，坐在你右边。我们很少想到这个国的事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思想，我们很少去注重这个国，我们都注重我们自己人的问题。我儿子得救就好了，我儿子大学毕业升的博士，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求这个可以。我们自己也很少在国的这个思想上，但是神却启示我们，神最后要建立国。因为若不谈到国，没有荣耀可讲，因为国跟这个荣耀才有关系，才是荣耀。家没有什么荣耀，家谈不到荣耀，所以神的计划一定要把这国实现出来。那么我们再读下去，路加福音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讲这个国的事情。我们读第11章，我们读20节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神的国啊，我们在读这许多啊，圣经里太多啊，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的9章啊，我们再退回来读就是第9章第60节，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。这个地道两个字是没有的啊。又有一人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啊。所以主耶稣一直在讲这个国的事情，他的讨论都论到这个国，连那个强盗都知道，钉在十字架上强盗，也当然一个是不认识主，一个就知道钉在十字架上就求主啊，耶稣啊，求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。 所以我们就想着这个国际圣经里头一个背后啊，九个特别注重人，特别注重三个主题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家，一个是国。神所注重的就是要有这三件三个主题。当然没有人也没有家也没有国了，是不是呢？所以神还是要先救人，但是救人的目的是要设立一个家。人要人做儿子，神要人做儿子，这个题目我们是讨论过了啊。神让每一个人都到这世界里来要做儿子，因为他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那么神有这么许多的儿子到荣耀里去做什么呢？要让他们成立一个家。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奴仆是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啊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啊，我们看35节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5节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第14章第1节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熟得很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，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要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，叫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所以在天上有一个家，那是永远的。人神造人虽然暂时在这世界里，但是我们到了永远里，得了永远的生命，进入永远，我们做神的儿子。所以神在这世界有三个设置，一个就是人，一个就是家，一个就是国。我们把这三个都要给他弄清楚。神要设立神要救人，把神给人生命，把儿子的灵啊种在他们里头，给他们儿子的生命，让每一个人做人先得生命，得了生命以后他要磨练这个人，要操练这个人，把这个人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啊，把这一个人啊磨成他儿子的模样。其实人呢，当初神造的时候，造人的时候就是预备做他儿子。在圣经里头有这个启示，神要人做儿子，因为神不能像人一样要结婚呢啊，要生许多儿子，神不能这么办，神没有这个方法啊。所以神他这个要许多的儿子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神的计划里，神先造人，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造了人以后啊，让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让人多起来。人呢就一个一个的生，从亚当以后就一个一个的生，越生越多，越生越多，生了很多，把人放在这世界里。这世界呢就是神也可以说养育儿子的一个育婴场所啊。神就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的人，这些很多的人干什么呢？照着神的计划，就是预备做他的儿子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1章有一段话可以告诉我们神这个计划。以弗所第1章第4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很奇妙，神爱我们，神造我们，预定他在他里万事以前就预定，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说，既知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，为女子所生，却生在律法以下， 要把立下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让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各位你看多么奇妙啊！神就造人，让人呢一个一个的生。各位我们知道神造人呢，当初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神造好了人，把他们放在伊甸园，让他面对两个树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是分别善恶树。吃了分别善恶树，那个灵就跟神呢切断了，灵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吃了生命树呢，就可以永远活着。刚才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第20章，那里也说做神儿子得有几个条件。路加福音第20章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取有，和天使一样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是不死，是灵性的身体，是也不娶也不嫁，就在那世界。那么像这个路加福音第20章35节、36节说得很清楚，神的儿子是那个样子。亚当要一吃分别善恶树就死，那不能做神的儿子，那堕落就是人啊，人就是啊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那么假如他要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各位在圣经里有个很有趣的事，他立时就永远活着。他要永远活着，他就要也不娶什么的，各位也不嫁，他就不能再生养众多了，他也不娶也不嫁，他就进到那世界里是神的儿子了。所以这个神的计划就不能完成了，神就只有一个儿子。你看亚当一个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着，那神只有一个儿子，这一个儿子进到荣耀里去，那神不能有许多的儿子。神要的是许多的儿子，要人做他的儿子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在没有造亚当的时候，就先有一个那个诱惑人的，他就在那里，他是试探人的。神都知道，神造的时候就有这个计划，这个撒旦就来试验人，来试探人，来诱惑人。人受了诱惑，灵虽然跟神切断了，但是人却堕落在肉体里。以弗所第2章说，人的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后，那时你们在其中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所以人堕落在肉体了，人就放纵情欲，才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哎呀，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。人多起来以后做什么呢？就给神预备了很多东西，预备了一些儿子壳啊。我特别喜欢用这个比方，就儿子的壳，大家明白，那个鸡蛋壳啊，鸡蛋有一个壳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壳预备做什么呢？预备放一个那个儿子的种，因为神不能够，他不能生许多的儿子，他必须用一个奇妙的方法，用两个步骤，先要预备好多人做儿子壳，一时时候满足，儿子壳多了，然后叫他的儿子用另外一个法子来把生命给人。像什么呢？一个是用动物的法子，一个是用植物的法子。耶稣他来了，圣经里说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那个植物的方法是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耶稣说，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那是神只有一个儿子，他必须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啊，他这个灵就可以分出来，装在每一个儿子壳里，这个非常奇妙。所以各位，人受造的时候就是预备装儿子生命，儿子人。所以人要得不着那个儿子的种啊，人永远是空虚，你无论用什么都不能满足啊，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有多少钱都是空虚啊，他老有个空虚的感觉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人被造的时候就预备装这个，就预备装这个儿子的生命，人是儿子壳，有儿子的外形，照着神儿子的形象造的，但是没有儿子的生命，缺乏那个东西。那么神就到了日期满足了，儿子来了， 因为人多起来了，人生养众多变，满地面，那其实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却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把这些人呢就赎出来，把他们每一个里边。所以第六节说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所以你儿子的种，我们一信主，哎呦，这个恰好，这个叫什么呢？用种子和这个花盆来形容很对。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一节，这比喻乃是这样：种子就是神的道，道就是主耶稣，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神的种子。所以我们信主啊，是接受一个种子，什么种子呢？儿子也可以，子就是种子的意思。有一子赐给你们，一子啊，子就是那个种子，生命的种子。耶稣基督这个种子必须落在这里死了，才能够接触许多的子粒来，才能装在每一个那个里头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我们这个什么呢？各位，瓦器，神造人好像一个瓦盆，瓦盆什么呢？花盆啊，我们好像都花盆一样，神造一个一个花盆，人多了，花盆多了，神预备了好多花盆，等最后神的种子来了，落在地里死了，接出许多子粒来，从死里复活，他的儿子的灵分开了，那么我们只要一进啊，我们里头就种了一个种，儿子的灵种在里头，每一个壳里种一个种啊，就孕育。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是孕育那个儿子的生命，在那孕育这个身体要脱掉，这个身体不过是个壳，是个儿子壳，我们在这个壳里被孕育，好像那个鸡蛋一样，不过鸡蛋也有啊，可以长出生命来的，也有不可以。我分知道我们要那个抱小鸡，我不知道大家抱过没有啊，抱小鸡的时候一定在太阳底下照一照那个蛋，那个蛋里头有没有那个出小鸡的那个种，若没有的话，那抱出来了，别的蛋都出来小鸡了，那个蛋变成臭蛋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里头一定得要有生命啊！我再强调说，基督的生命一定在里头，儿子的灵一定在里头，所以这个儿子的灵在里头，圣灵服役，我们知道，在创世纪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而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，那个原文是服役，那个圣灵就在那里抱小鸡，就在那里抱啊，圣灵现在还在那里抱，我们就有圣灵孕育种子的人，初结种果子的人，都在那里，圣灵在那里孕育这个种子。等到有一天这个人这个儿子壳啊，里边装了一个儿子种，再经过孕育，他成型了，基督成型在我们心里，把神的儿子就在里边孕育成型了。成型了以后，时间到了啊，我们身体得赎啊，身体得赎就是脱壳而出，我们进到荣耀里去了，我们变出那个基督出来了，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在圣经里要讲呢，需要很多的时间。我是大概的说，神预备这个人呢，只是预备一个儿子壳，神要把儿子的生命在这个里边孕育。我们现在所得的生命不是我们原来的，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这个壳里头来了，所以我们有些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，神就借着圣灵，借着他的话啊，借着教会来孕育这个生命，让我们这个生命长大。我们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一章啊，是讲到儿子的生命怎么样进来种在我们里头。加拉太第一章十六节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这个启示也可以说是种在我们里头。第二节啊，第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基督种进来以后，神的儿子那个种种进来以后，他就在我们里面活。第三章第27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佩戴基督的。儿子在里面活活活活的，就外边就把基督就长出来了。第四章第19节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慢慢的，基督在我们里头就孕育成形了，那个儿子的生命就在这壳里孕育成了。神的工作就是这个最重要的。对人来说，并不是要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不过是孕育神儿子生命的一个壳。神要在每一个人里面孕育一个儿子的生命，让这个儿子的生命在这个人里边长大起来。各位，这个是神万事互相效力，这是神所定的旨意。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，我想我们都非常熟悉的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读第28节，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神的旨意是他招来许多的人，把这些人呢怎么办呢？我们看底下啊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所预先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每一个人里边放一个儿子的种，然后就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来磨这个人，把这个人磨成他儿子的怎么那个模样啊，就像他儿子，然后这个儿子就带到荣耀里去。所以神在人身上的目的，我们要晓得，就是让人得生命，得了生命以后要孕育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长大了，借着万事互相效力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啊，里边是圣灵在工作，外边是环境，万事效力，为要磨我们这个人啊，来孕育这个种子，让这个种子在里面长大，长大以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，让我们长大成人。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，这是圣经里所说的一切的福音的道理都集中在这个。神要人做儿子，神怎么样人做儿子呢？因为这两个要合起来才行，人不过是个儿子壳，那个主耶稣基督才是儿子的生命。因为神没有法子一下子生很多儿子，神不能啊，神只有用这个法子啊，让人有一个外壳，然后他儿子的生命分到每一个人里边，种在里头，借着万事互相效力，借着圣灵的孕育，使这个生命长大，神得着许多的儿子，许磨成许多的儿子，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这就是圣经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，很复杂啊，因为要有两步的手续。第一步，先要造人，先要让他们生养众多，这些人生养众多了，预备好了壳了。第二步，那个种子再来，再一个一个一个种在里头，每一个盆里啊，刚才说那个瓦器，每一个花盆里种一个种子，然后再长啊，所以这个很难啊。那么神要让我们这许多的人都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都孕育成神的儿子，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这是对人的计划。那么这些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以后呢，他们必须得习惯一件事情，就习惯家。所以神在地上设立家，为这些儿子们都要经历家。不光我们要做儿子，我们还要每一个人都要成立家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从前有一个错误的思想，我从前啊不想结婚啊，所以结婚很迟啊，一直到我明白了这个真理，神启示我，我不敢不结婚啊，不敢不结婚啊，我才结婚啊。那么 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前我一个人很舒服，一个人实在是很舒服，你们大家知道的啊，单身人的生活实在很舒服。我到处传道啊，我过去是做军人，后来到处传道很自由。我一出来传道，在台湾就到处约我去啊，每一个教会这里三天那里五天，我提了一个皮包啊，我就不愁吃不愁穿啊，到哪一个教会讲道，哪里给我预备得很好，我就住在那里，连衣服都有人帮我洗啊，什么都有的，room 有的啊，都非常好。一个家非常的麻烦，大家知道家真是麻烦极了，是不是啊？家里我没有家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洗过碗，等有了家了，我也要洗碗，因为现在这新式家庭都是太太做菜，先生洗碗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太太做好了，我最怕洗碗，哎呀，可是有了家以后不洗也不行啊，不能让他一个人做那么多的事儿，是不是呢？尤其有小孩以后，哎呀，我就想啊，这个没有家是最好啊，但是不行。我告诉各位，主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娶什么？各位，有家，每个人都要成立家，都要经过家，因为将来我们必须在天上有一个家。你没有过这个家，你不懂的啊，你不懂得怎么样处理家的问题啊，所以在家这个事情呢、啊、是必须的。有的人教导人说不要成家，那是错误的道理。我们看一句圣经啊，在提摩太，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这个可不得了。我再不敢鼓励人说不结婚，这个事儿不敢，哈哈，那可不得了。我们看第一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。这等人的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哈，他们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？各位看，是干什么？禁止什么？嫁娶。各位，这个不得了，禁止嫁娶啊，又禁戒食物。所以啊，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，是错误。以前我还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样说，不结婚最好。哎呀，后来我忽然就明白了，忽然间看见这些圣经，明白这个奥秘。因为神要人生养众多，是让人预备儿子什么壳，好让儿子的生命种在里。因为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所以魔鬼就破坏这个工作。魔鬼说最好出家当和尚女的做尼姑，男的当和尚啊，通通不要结婚最好了。好，那要糟糕了，那神这个计划怎么办呢？神到哪里去找这小儿子壳呢？啊，大家明白吗？神在哪里去种这个呢？所以人必须要啊，人也没有做过儿子，都没有做过儿子，那也不行。所以必须也没有处过家庭，都出家，所以出家人出家离开家那不行。人一定在家里，所以圣经特别注重这个家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一定有家，人一定要有家啊！每一个人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家，有娶有家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人成立家庭。你有了家，才懂得将来怎么样在神的家里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，第四节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。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神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我们读十五节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哎呀，人必须先有自己的家，学会了管自己的家，然后就要照管神的教会，要管神的家。所以弟兄们，第二个题目是家，神最注重的是家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家，不是让你啊，就为你这个家，这个家不过是一个学习。神的家分成四步，我告诉各位有四步。先让我们在父母的家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父亲母亲呢，父母有家，你在父母的家里啊，先要学习。 看怎么样当家，怎么样管家，怎么样治理家，你把这个家都弄好，对不对呢？啊，那是在父母的家里来看来见习，然后我们长大了，我们就得自己成立家了。我们长大了结婚了，结婚了以后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家，这叫自己的家。那么自己的家呢，成立好了，你就得要管了，你必须管自己的家啊，你要为你自己的家预备这个预备那个，锅碗瓢勺啊，是不是啊，这一些家居啊，摆饰啊，装潢啊，都得要预备好你自己的家。你自己的家里边管两种东西，一种叫死的，死的就是不动的东西啊，像桌椅板凳啊，锅碗瓢勺，这是不动的。还管最难管的是活的东西啊，你管理，你学习管理，还要学习管活的。活的是什么呢？儿女，甚至猫狗、家畜、鸡鸭，各个都要管。哦，就管的可多了。所以你要照顾家，把家弄得好好的，整整齐齐的，干干净净的，有条不紊的，儿女端庄顺服啊，整个的家都非常的好。然后那还不算行，还要管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叫地上的各家，地上的各家。这个在地上神的家不是集中在一起，将来我们到天上还有一个全家。我们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第三章第十四节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底下有一个括弧啊，是十五节。以前我不懂这个十五节的意思，这里边有很大的启示。十五节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那个小字又有一个意思，合作全家。这个翻译应当这么样说，天上的全家，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。在地上是一个一个的家，将来到天上就变成一个什么呢？整个的，那就是在我父的家里那个家，神的家，永远的家。所以在地上是一个一个的家，教会是地方性的各种的教会，神在地上设立很多的家，但是到了天上就是一个整个的，那不能再分了啊！天上是一个整个的。我们现在有父母的家，我们先见习，然后神给我们自己的家要操练管理，最后我们实习要到教会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记得，你不能把你的家管好了就算你预备将来了，那不行，你必须还得到教会来管教会。我在台北就为了这个，我们设立教会就用一个方法，跟各教会，我跟黄牧师他们谈起来都不同。怎么不同呢？我们也有执事会，我们的执事会很特别，这个执事不是永远，执事是一年一选，每年教会选一次执会执事。为什么呢？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有管家的经验，每一个都要管家，都要被选出来管家，都要来管教会啊！我根本教会不管，我从来不管。那我为什么不管呢？我只是在那里教会不管祈祷讲道，教会一切的事务事我从来没有问过，什么做门了、做窗了、什么开标了、什么修理房子了，这个不管，都是弟兄姊妹负责，他们要管家，要替神管，啊，可以连选一次，连选一次以后，啊，那么第三年他不能再当选了，啊，就是管得再好也不行，一定得要不能再当家了，啊，不能再管家了。叫另外的弟兄姊妹有机会也来做，这样全教会的人慢慢都会管教，通通都要操持这个家务，都要来管教会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好，这个好极了。好处在什么地方呢？他才知道当家难呢，他才知道不容易，一人难称百人义。无论谁当家，他光会在后头批评，哎，看你把教会管得这个样不好，嘟嘟嘟嘟讲了半天，好，让你来试试看。等他一当家，人家一说他脸也红了，哎呦真难呐，我当初说人家不对啊。各位你知道这是好法子，所以大家都来管，你谁也不要说，大家等都当过家以后，大家都体谅了，哎呀管理教会相当难，
那相当不容易，彼此都体谅，否则没有体谅，他不知道他在那里光坐享其成还不说，什么事人家都给他预备好了，他也不高兴。你看这个凳子都没给弄好，这坐得不舒服，他还不舒服。各位啊，这个家很不好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让人学习管家。有人问我说，管家怎么管呢？那没有什么怎么管，很容易，你只要会管你自己的家就行了。比如说管自己的家怎么管，各位，管自己的家怎么管？我常常问丁子文，你自己家怎么管？你这个凳子脏了怎么办？你赶快擦，坏了怎么办？赶快修，对不对？不整洁，你一定把它收拾整洁，对不对？那么来了客人怎么办？各位，来了客人怎么办？我们都有家嘛，就来了客人怎么办？老牧师，您家来客人怎么办？一定是远接高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哎呀，快来请请请，一样吧。我们管家在教会里一样，站在门口看有客人进来了。哎呀，好，你好久不见，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坐进来坐。那到我们家里进来坐就是吃一顿，对不对？我们客人来了就给他弄吃的，那就我们这教会客人来了也请他吃。我们不是吃饭吃什么？各位，吃神的话，吃道，对不对？请他听道啊，你来做啊，好好招待他，走的时候好好送，下次再来啊，多来玩啊，这就是如此而已。那这管家容易得很，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，只要你把你管家的那个精神拿到来管教会，教会一定管理得好好的。你自己家里什么东西你都要看一看，都要经手，都要看一看，什么东西坏了你都要把它整理好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你只要仔细的观察，哪个地方不好，哪个地方不好看，不是用电扇不转了，或者什么地方弄得脏了，那就把它整理好就好了。就是这样，管家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啊。每个人，神都给我们自己的家会管，你就会管教会，教会管好了，将来管天上的家，管理万有，这是神给我们一步一步的学习，这是儿子们必须得在家里。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他跟教会能够脱节，他必须活在家里。家还有呢，家里学习爱。我们曾经说过，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家，让我们学习爱，学习被爱，学习彼此相爱，学习付出爱，那是我们自己家要学的，到教会也是一样。教会才真正学习彼此什么呢？各位，相爱。因为你在家里都学会了怎么样叫彼此相爱，你学会，我们到神的家里，我们自然而然会彼此相爱啊！因为我们又会被爱，我们又会付出爱，我们都学了啊，这两样都有了。我们又可以付出爱去爱别人，人家爱我们也，我们也会接受啊！大家彼此相爱才能够学会。这个家的这个学习太多了，所以神要在地上设立家。神地上设立家为什么呢？在永远里还有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到了那世界这个家还有在天上还有一个家，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全家，是一个大的家啊，那是神的家，那里也有许多的住处。主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，也有很多的住处。天上也有产业，各位也有产业，不过不是属物质的，是属灵性的，一样的。还有，我再告诉各位，天上还有楼阁，不过材料不是我们地上这种材料。天上还有楼阁，天上还有府库，天上，假如我们要详细说天上的图画的时候，天上也是很热闹的啊。那么将来我们到了天上，天上还有天使啊，还有天君啊，还有很多的这个东西。那么我们到了天上，我们到了那荣耀里，那不是属物质的，不是这个木头的，不是这个铁的，是另外一些质料。所以神那是永远不朽坏的东西，都要我们去管理，都要我们去当家，都要我们去处理。这个是那个家的思想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们，神救我们人，让我们人得生命，做他的儿子，孕育成儿子的模样，然后进到荣园里啊。那么神要在地上成立家，让这许多儿子成立家，管家操练家里的事物，然后进到天上永远的家。神在地上也设立国，将来神在天上也有一个国。家里是讲爱，讲生命，讲彼此供应，彼此相助，国不是， 国还有另外的。我们看一段圣经，稍微提到国度的那个事情，在以斯帖第一章，以斯帖第一章，以斯帖第一章，尼希米后边，约伯记的前，以斯帖，我们从第四节来读，以斯帖第一章第四节，这个国的特性，国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，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都给他们看了许多日。这个国讲，这里给我们讲几件事情。国是讲丰富，讲荣耀，讲威严，讲尊贵，这些东西在家里讲不到的，家不讲这个，家没有这个啊，荣耀啊，丰富，这都不是家所讲的。家是讲爱啊，家是神是爱的地方，但是国度就显出荣耀、丰富、尊贵、威严啊。我们将来都要进入国，到了国里才有荣耀，到了国里才有丰富，才有尊贵，才有威严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在国里讲。那么神也要设立国，神的国把神的荣耀、丰富、尊贵、威严都要彰显出来，所以神要设立国，不只有家，因为神一切自隐的都要变成彰显，在暂时里都是自隐的，到永远里都是变成彰显，在无始的荣耀里神是自隐的，到无终的荣耀里神要变成彰显，所以他必须要设立国，在那个荣耀里要设立国，设立家，神要把他这一切的荣耀、尊贵、丰富、威严都要彰显出来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在国里也可以得着这些，所以必须神要设立国，神有家，神还有国。各位，我们中国的古书啊很好，说正心诚意，修身齐家。修身是人的问题，齐家，齐家是家的问题，然后该怎么都有治国啊，然后国就好了啊，以后呢就平什么，平天下，天下就平了啊，将来在荣耀的荣耀里，新天新地里，那真是天下平了，那里边都是真是满了荣耀、尊贵、丰富啊，威严也充满了神的爱。神就是在我们人身上要做的，在家里要做的，在国里要做的。我今天只是提出我们在工作上预备的这三个主要的项目，这三个项目是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三个大主题，所有的问题各位请你去查考，都围绕这三个问题，都围绕人的问题啊。人当然要提到儿子，要到荣耀里做儿子，人总是跟这个儿子的问题有关系啊。然后家的问题，家的问题，然后国的问题，这三个大主题是圣经一切真理的总纲、总根基啊。当然了，爱是总纲，那也是那么说，但是要分成项目来说，是人、家、国，这世界预备好了到那世界，永远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请高牧师代我们祷告。
牧师祷告，是在天父上帝，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，你借着你夫人在这几天所传的信息，让我们更知道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更会体贴你的旨意，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与力量，能够与你的真理配搭，建立你给我们家，也将来建立你的国。 如果我们仰望着你，求主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，让你的话永远在我们里面，成着我们的帮助。同心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